弟兄姊妹平安，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经过强烈的感情激荡之后，我们今天要把时间推回到差不多2000年前，记载在约翰福音，也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里面，这样一个玛利亚香膏抹主的故事。我看见同工提醒他说，请各位可不可以起来朝中间挤一下，就是呢，今天让我们 personal space 比以前要小很多，意思就是说几乎是就是挨着坐了，然后让后面没有机会进来的弟兄姊妹可以插进来。哇，你们真棒，一下腾出这么多的空间来，可见你们这个身体都很苗条。后面来的弟兄姊妹有福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第一节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个死里复活的故事记载在前一章11章。逾越节前六日，那是哪一天呢？以前的年代，2000年前几乎的历史都不太明白那天是哪一天。但物理学家牛顿还有其他的一些物理学家试图用天文的运算来算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他们找到最后的两个答案，不过他选错了一个答案，一个是公元30年后的春天，一个是公元33年的春天。牛顿选了30年的，他选错了。这个更正直到1983年，33年前年底最后一期英国自然科学杂志上，有三个学者，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基督定十字架算日期。他们怎么算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和他受难期间当时所有知道的历史。比方说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在他的堂兄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之后不久，对吧？那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是在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登基15年，也就是说该撒提比留是公元后14年的8月登基，也就是说他是在公元后28到29年的8月间他出来传道。那耶稣在他之后一段时间开始出来传道。那耶稣他钉十字架是被罗马的巡抚，犹太巡抚本丢比拉多判处死刑，而本丢比拉多就任罗马在犹太的巡抚是在公元后26到36年这11年间，所以他们就通过这两个历史来算。而我们又知道逾越节就是春天立春之后的这个第14天，而且又是一个星期五，同时呢又是有发生月食的现象，月偏或者月全食的现象，所以他们根据历史和天文的记载就把它算出铁定在公元后33年的4月3号星期五。你说为什么这么准确呢？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到了地球上第4天的历史，他说他要把月亮星宿陈列在空中，我要定日子节气年岁吗？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宇宙钟表。如果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公元后33年的4月3号星期五，那那个逾越节前的6天，也就是公元后33年的3月28号星期六，在那天的晚上，当然犹太人他们算一天的开始是从日落开始算，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在公历的3月28号的那一天的晚上，但是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已经是3月29号的开始。在那天的晚上，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东橄榄山边上的一个小村庄，离耶路撒冷6里地，根据前一章的记载，意思就是说3公里不到2英里的路，按照普通步行的速度，比方我妻子跟我散步的速度，在我们街坊邻里呢是可以用短短的40分钟，35到40分钟可以上完，可以走完，所以很近的一个距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村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约翰福音没有介绍谁给耶稣预备筵席，但是你看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就知道那里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那西门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这三姐弟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圣经学者也只能猜测。也许西门是他们三姐弟的父亲，也许西门是在这里伺候耶稣预备筵席的马大的先生，这些我们都不完全知道。不过没有关系，有这样一个曾经长大麻风，后来大麻风好了，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他们的家中，在那里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你记得这里的拉撒路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我们停在这儿，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姐弟，因为这三个人虽然都是姐弟，从一对父母而生，但是他们有相当不一样的禀赋和他们的性情。如果你想到马大，你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个风风火火，他是一个行动者，对不对？他绝对是一个行动者。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章，当玛利亚他的妹妹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时候，马大一个人在厨房里面伺候，要烧许多的菜，不知道他烧多少，也许四菜一汤，国宴的标准，不过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马大忙乱得很厉害，以至于他心里面也很烦很火。他说他自己这样忙，妹子怎么不来帮助呢？就跑到耶稣面前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妹子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了 一句话，你还记得？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心，但只有一件是最重要的，你的妹子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那路加把圣经记在这儿，他没有解释哪一件上好的，所以呢，害得后来的传道人神学家就去猜测玛利亚拣选一件什么样上好的呢？请问什么一件上好的？就是常常与主同在。不是说马大所做的工作不重要，乃是当你做工作的时候，以想到是主，是为主而做，喜乐的去做，那你就是与主同在，那就是拣选上好。所以我们一看马大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行动派。上周末去波士顿去布道，住在这个以前赵明弟兄孟荣姊妹的家，孟荣在那边开一个餐馆，不过他也是一个行动者，绝对马大基的人物。何以见得呢？一进到他，牧师把我送到他们家，就看见前院里面有很多贴了支持创普的这个牌子，然后牧师告诉我，他说这些牌子都曾经被偷过几次，而且有一次甚至有人把一条打死的蛇放在这个牌子上，意思就是说你敢选创普，就跟这个蛇的命运一样。但是那天星期六的白天，他却越过边界跟一群志愿者，因为马萨诸塞州是绝对的南州，所以是 hopeless 不可能扭转乾坤的州，所以他们就来到隔壁的 New Hampshire 北上，去那里去拉票。哇，那些人真的，这是绝对的行动者。我一想起他，我就想起马大，绝对的行动者。那有人说要多跪下祷告，没错，马大也肯定祷告过，但是他是绝对的行动者。教会里面也需要这样一群行动者，没有这群行动者，儿童主日学就没人教，招待就没人做，关怀的是史蒂凡团契就没人去关怀，特殊需要的孩子也就没有人去关照。我们需要一群在祷告中受神的感动去行动的人，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听到，也不仅仅是在那里祷告。所以有的教会，在我所去的地方，他们甚至有马大团契，教会要为马大证明。因为马大他路加福音十章里面的记载，就是差了一点点，就差了一点点喜乐的心来服侍主。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绝对是用喜乐的心，你知道为什么我猜得出来呢？因为不久前他的弟弟就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死了四天之后，所以马大是带着极大感恩的心在那里伺候预备饭食。 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你想到拉撒路，你想到什么？除了以前讲过的这个乞丐拉撒路，拉撒路好像命运都不好，对不对？那个是乞丐，全身生疮，这个呢，身体一定不是顶好。那你就觉得奇怪，一个父母生三个孩子怎么都不一样呢？当然我从生物学的角度很容易告诉你，父亲23卷生命全书是在他产生精细胞的过程中，以及经过章节的转换，他的父母、父亲的父母、爷爷奶奶，他们的基因蓝图已经在他的那个精细胞的里面经过了许多的转换，意思说他每一个都不太一样。你母亲呢，她的卵细胞也一样，经过了她的章卷的转换。所以虽然生下老大、老二、老三，甚至有老四，我们中间的勇敢者，还有老五的，生下来都不大一样。是的，你如果要生1000个孩子，我告诉你，1000个孩子都不大一样。所以他们从遗传学上有天然的禀赋就不一样，所以不要奇怪，不要对着这个孩子说，这是我生的吗？这是我们的孩子吗？他不是野孩子，是真真实实你的孩子。拉撒路他的身体孱弱多病，而且在所有的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你听过拉撒路讲过一句话吗？没有，他是一个没有言语的孩子，他不说话的。我就想起我自己小时候读到小学3年级都没有话，放完下课铃响了，跟同学们一起去上个厕所，同学们在操场上去玩耍打，我自己就回到自己的这个教室，躲在门的后面，一句话也不说，不跟人说话。上课铃响了之后，又从门后面走到这个座位上，乖乖的去继续上课。后来有人知道我做了传道人，他说你以前从来不说话的。我只能告诉他，我说上帝那时就在预备了，那时候不说的话以后全拿来都要说了。我想起拉撒路就想起我自己，多病没有什么话。玛利亚呢，你看见玛利亚你想起什么？你还记得路加福音10章里面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在主的脚前听主的一个人。那你记得上一章约翰福音11章里面，他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之前，他在那里哭泣，然后当他的姐姐告诉他父子耶稣已经到了村头，他立刻就起身跑到村头，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所以他是一个脚前听主，也是一个在主的脚前求主的一位。那在这里呢，今天我们看的故事的里面，他是在主的脚前高主这样一位形象。不管他是坐坐听主，还是他跪坐求主，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他趴坐高主，这就是玛利亚的一个与主同在的形象。第3节说，玛利亚就拿这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当然你如果看马太跟马可的记载，那里的细节稍微不一样，他就打破那个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想象他也许是站坐浇在耶稣的头上。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的同席的人一起坐在席地而坐，在一个矮的桌子上来一起用晚餐，所以他一定是先浇了头，然后呢在这里又说把他的又抹他的脚，不仅抹他的脚，当然所有的客人来到这个西门的家中，他们吃饭的时候，其实主人就已经借助仆人或者家里的人已经帮客人做了至少这一件事，就是洗脚，从外面灰尘的土地过来穿着草鞋等等帮他们洗脚。洗脚之后呢，如果更尊贵的客人呢，也许再给他抹一点膏油在头上。所以旧约圣经说你要常你的头发要常有膏油，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玛利亚所做的超过这一切，他将一瓶极贵的真拿大香膏 浇在耶稣的头上，抹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味。在所有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跟人交往的故事当中，没有一个故事是像这样一个故事如此的亲密。一个女人用一斤极贵的真拿到香膏，抹主耶稣的脚，也膏他的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味。我不知道你对膏的香味的感觉是什么，也许你去有的花园的时候，在春天你会感受到这种香味。对我自己而言呢，是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学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参观一些比你们背景不一样的教堂，天主教堂、宁派的教堂、东正的教堂。最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去 Elizabeth 那边，去新泽西北边一些，去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我坐在后面做观察员，就看见他们按照这个圣殿设置的这个会堂前面了，那个神父呢就打坐，一个香灯就出来了，那里面有烟熏的，然后他就一边走一边在整个教堂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把这个香撒遍了整个的聚会的场所。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可思议。哇，我还有一点点过敏对这个香味，就有点像小时长老所说的，他是香香的，他来不来白来受不了。我们中间当然有些弟兄也可能喜欢擦香水啊，古龙香水什么之类的，也许你对香很熟悉，对我呢非常的陌生，对那群人呢大概也很陌生。因为什么呢？没有人把那么贵的香膏抹在一个客人的头上和他的脚上，所以就产生了第四节的一个争论。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3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时代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意思就是说你用一年的收入一支千金一次用在这个客人耶稣的头上脚上，太枉费了。如果你读马太马可，你就发现那里的记载说，他的门徒们，马可说有几个门徒，他们说何必这样枉费呢？所以我们把这三处的经文结合在一起看，意思就是说大概是犹大最先发话。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了他是耶稣的门徒团队里面的财政部长，他管钱囊的，因为他常带着钱囊，第六节后面说有常取其中所存的，他是个贼，也是偷别人捐献接济的一些款项。但是我猜犹大是第一个发话的人，然后其他的门徒也跟在那里说，是啊，太枉费了。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席中，大家正吃的时候，突然间玛利亚过来单单的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抹在他的脚上，甚至更夸张的做法，用他的头发长头发去擦脚上的香膏。所以这些人看，我不知道是出于嫉妒呢，有福同享嘛，既然香膏都抹了，耶稣基督剩下的一点也可以抹在我们的脚上我们的头上，这香膏。所以他们有许多的愤愤不平。当一件美事坐在主的身上，世界总有的人会批评做的人为什么这样去枉费。我们把它读完，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六天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穷人到处都是，如果2000年后有一个新泽西的大富翁替美国许多地方的这些被高科技被世界全球化所抛好像抛弃的一群蓝领的白人 这样的人有许多。耶稣差点，我相信耶稣一定知道，耶稣差点这样说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尽管他张言张语，尽管他放荡不羁，尽管他道德也不高尚，但是就因为他说他要惦记穷人，说他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他就可以当选成那个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总统。只是穷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当然，你如果看马太、马可的记载，耶稣还多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我传福音20年，从96年的秋天开始传了19年之后才想起来耶稣的教导，他说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所以我后来想想，主啊，该悔改了，传了19年都忘了传这个故事。所以第20年开始呢，只要是传福音，只要是他们要我讲超过，你比方说2堂，那我一定要讲这样一个故事，一定要讲这个玛利亚香膏抹主的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重要呢？你想一想，玛利亚为什么要摆上1年的花费，所有的东西来一掷千金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除非什么？除非他认为主配得，对不对？除非他认为主配得，主是尊贵的主，不然他不会花这昂贵的代价。我再说一遍，除非你我认识到主是何等尊贵的主，我们不愿意花昂贵的代价在他身上。这是简单的价值观。今年我跟妻子结婚30周年，还没到8月份周年的时候，就反复的思考如何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将1年的薪资放在他的身上。我想来想去，我说我妻子她不喜欢戴这个钻戒，不过后来她跟我散步的时候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戴钻戒呢？我说我妻子跟人不一样，跟所有女人不一样，其他人都喜欢戴一些石头的东西放在这个手指上，她不喜欢。她跟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呢？但是我其实的心里面觉得那个石头不值那么多钱呢，就算花了很多的钱把它买来，那也不配啊。所以就一直没有定下来到底要怎么样来表达这样一份爱意。我后来回顾我的这个人生，发现只有一次一件事做得很特别，就是正在谈恋爱的期间呢，从这个我们的研究生院领到了第一份的支票，第一份300出头的薪水，大概200多300我忘了多少钱，存到银行里面，然后就决定开一张支票，就是刚好那么多，一分一厘都在里面，然后送给他。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举动，因为你人生的第一份收入，第一张支票，你就寄给了你所爱的人。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之后，就明白上帝为什么喜欢投身子，喜欢人奉献投身子。上帝喜欢人奉献，如果你是土产的，奉献地里面的这个初熟的果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把最好的、最鲜的奉献给上帝，最好的、最鲜的奉献给上帝，不是上帝缺乏。你说，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耶稣不在我们的，像当年居住在巴勒斯坦地那样，你想跟耶稣，他说主耶稣啊，我也想向玛利亚学，用1年的薪资买一个很贵很贵的东西赠送给你。你没有机会，你真的没有机会。现在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耶稣在别的地方教导得很清楚，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5章，你还记得绵羊山羊比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事你们记住，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用相反的语气对 山羊说，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他说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你说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福音是因恩典称义吗？还是因行为称义？别争了，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两方面。我记得在许多许多年前，当许宗实牧师还在这儿当牧师的时候，他就阐述了，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了。我坐在那个地方柱子边上，我就听他讲了这个恩典的一个传世，我至今不忘。他说恩典是两方面，第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对吧？白白的救恩，十字架白白的救恩。第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这是第二方面的恩典。所以你说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我告诉各位，就正像保罗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合起来，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从恩典入门，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了，对不对？我们从恩典入门，接受主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也因恩典呢继续成全，继续走在像罗马书所说的成圣的路上，继续成为一个越来越讨主的喜欢，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不能跟主说，主要我许多年前在若哥接受过洗礼，拿到天国的入场券，然后我就没大按照你的心意生活，那么下来几十年都没有，然后看在那张入场券的份上，可不可以让我进天国？那你自己想想，就算主让你进了天国，但是你丢掉在天国中间许多的赏赐，对吧？那你说，哎呀，我不稀罕那些赏赐，我只稀罕这永生的礼物。但是你忘了，在永生中不是无所事事，哎，在永生中也有工作要做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什么天地万有，那有管理的责任。那个时候还有音乐家，唯一没有的就是牧师，像传道人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但是音乐家一定有。我儿子学音乐，这次我跟妻子去看他在西班牙，在西班牙人吃饭很晚很晚，8点半9点开始吃晚餐，然后吃2个小时，在餐馆的外面的街道旁，我们在那吃，他儿子就很感谢，他说 Daddy Mommy 啊，他说谢谢你们让我追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像有些家长做，尤其是中国家长非得要学这学那，他说只能这样才能够养家糊口，音乐很难养家糊口。但是我告诉我也跟我儿子说啊，以前呢也说过，我说有一些职业是在今天世界上有，在永恒中也有的，音乐家、诗人、歌唱家，你知道怎么说呢？怎么会有呢？因为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启示录怎么说啊？他说我们要唱新歌，你想想，唱新歌就要人写出来嘛，就要人谱曲嘛，对不对？所以音乐家、诗人是一定会有的，其他的什么科学家，科学家也许还有，因为要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牧师是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政治家像绝对没有了，这样的政治家绝对没有了。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可贵的年轻人呢，有一个女生 Angela， 她从耶鲁毕业之后呢，她就决定拿出一年的时间，你记得这个30两银子是一年的花费哦。他拿出一年的时间，在他的大学继续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来服侍那些，进到 Ivy League， 进到常青藤的学校，有很高的智商，但是却不一定有很高的情商，也甚至没有很高的灵商的人，你知道吗？从我们这次大选之后，不管是在加州还是在马萨诸塞州，投创普的人是凤毛麟角，在那些有高学历的人里面大概是5%左右，尤其是这些好学校，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投他的。 但是当希拉里输了之后，这群人他们就在那里抱怨天尤人。我告诉各位哦，你的孩子可以进常青藤的学校，但是他不一定有正确的情商和灵商来走出世界，来为这个世界造福。但是这位 Angela 呢，他就决定用一整年的时间去在那里做基督徒的辅导，基督徒团契的辅导，一整年的时间。他最近刚刚结婚，在哈佛大学读这个博士学位。那另外一位呢， Joanna Zhao 也是我们中间你们很多人都认识的，他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大学的课程。哎，我说 有些孩子真是体贴父母的心，因为要学费，四年的学费跟三年的学费差了四分之一，对不对？帮自己爸妈节省了一年的学费，然后呢又去找到一份工作，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向公司请假，说我需要请一整年的假，我要去宣道，我要去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去宣道一整年。所以他从今年一月初到明年一月初一整年要在那个地方背着书包，里面放着他用的日常的用品，衣服，换洗的衣服，就从这个地方街头传道到下一站，然后不知道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到了那个地方再说，决定找一个地方住一整年的时间。我告诉各位啊，在我们中间有些很可敬的年轻人，二十出头，他们用一整年的时间奉献给主。那你说我没办法用一整年的时间奉献给主，我一年只能奉献5%、10%的时间来给主，那也可以啊。你如果一年奉献5%、10%，10到20年之后呢，你就奉献了一整年的时间给主。那你说到了你提早退休，你不要想提早退休这种事情很遥远，最近我才知道很不遥远。我怎么知道不遥远呢？10月份满了52岁，还没满52岁的时候，7月初上去去加州家庭度假，回来的飞机出了机械的障碍，所以又换了另外一班飞机到了俄亥俄。到了俄亥俄州，通过电子邮件一看公司的信件，他说我们那个部门要被解除了，不光是我们那个部门要被，另外两个部门也都要移到外州去了，也解除了，新泽西没有了。我一看见那封信，很长的一封信，上头高管送给我们的，我说好了，完了，26年的职业的生涯就要结束了，明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那里，后天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提早退休是很真实的事情，我还不到他可以满足提早退休年龄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就被公司扫地出门。当然一方面是他主动扫，一方面我也是主动劝他扫。所以宣布之后一个星期跟系主任谈话，我说我已经开始在外面寻找工作，你不用替我担心，不过我下面那些曾经跟我干过的人，我曾经训练过的人，你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留下来，你的工作就可以继续开展。后来结果出来了，我推荐的那几个人一个每一个都留下来了，我呢也如愿以偿，然后就把我扫地出门了。不过我后来挺高兴的，我跟妻子说，我说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一下给一笔遣散费也很合适。我就在想，你还记得我30年怎么献给妻子一份礼物吗？我想不出来怎么用一年的礼物，我找不出一年的礼物来献嘛。但公司的那个遣散费差不多就是一年出头一点，像当然那个山姆大叔他的眼睛瞪得绿绿亮亮的，据说要拿走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很多人看了会心痛的一部分。不过没关系，我说那笔钱呀，就是献给我妻子我家，当然我孩子他们读书需要许多许多的学费，给他们用。 新泽西去年底 CNN 评选的一个 Heroes 英雄，是来自咱们新泽西州，他的名字叫 Maggie Doyen， 他出生在新泽西，他今年29、30岁。在他高中毕业18岁的时候，他做出一个选择，他说我高中毕业之后不是像许多高中毕业生要去读大学，他说我要花一年的时间背着一个行囊，简单的行李，要去世界上一些地方去关照一些有需要的人。18岁的女生呢，她就到了印度，就在一群孤儿中间服侍，但是她服侍的中间就认识了一位从尼泊尔过来的一位女生，那位女生呢就告诉她自己的国家发生内战，过去这些年，前面那几年，所以呢他就离开他自己的内战的国家，来到了这个难民营，然后他就很有感动。我很难想象一个18岁、19岁的一个少女，他听了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他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去了尼泊尔。到了尼泊尔呢，他看见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6岁的小女孩为了生计，就在干涸的河床上去清理那些石头，然后把那些石头清理干净打碎，然后去出卖赚一点钱。我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10来岁的时候，跟我另外一位老表，我们也是在河盐塘水库边上，我们清理那些石头，把从上面冲下来石头给清理出来，然后成堆成垒，然后让人去量这个有多少立方，然后给我们一些零用钱。哇，他看见这样一个6岁的孩子这样做，他自己他又没办法上学，没办法去读书，他的心就大受感动。他说我要出钱支持这个女生读书，所以他就支持她去读书。他不仅支持她，他后来干脆就决定停留在那儿，到现在支持40-50个这些孤儿女生，在那里抚养他们，成为他们的妈妈，一个没有结婚的29、30岁的女生。然后又在那里开办一个学校，让将近400人，现在正在扩建校舍，以后要500个学生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好读书。本来是一群完全没有希望的孩子，完全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你知道在他这几年的短短这几年的影响之下，10年、12年的影响之下，那个地区的学校，他开办的那所学校成为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他的升学率，他的所有的学生都是名列全国10%，头10%，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是全国1%最好的学生。你想一想，在我们新泽西，在世界，在美国的各州，如果你是头1%的高中生，你知道是什么高中生吗？是 Mary Scholar， 对不对？你投1%，你就进入 Mary Scholar， 你的 PSAT 如果考投1%的话，这位女士，她帮助那些孤儿，帮助那些400-500人的孩子读书，帮助一些妇女，给他们教导他们一些技术，怎么来去做生产，所以她年纪不满30，已经成为一个慈善家。所以去年被 CNN 选为 CNN 选了10大这个英雄，然后又在这10大英雄中选出一个年度英雄，2015年就是这位 Maggie Doyen。 最后我讲一个另外一个也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Kayla Jean Mueller， 他在 Arizona 大学毕业之后22岁就决定献身为上帝，去关照那些最小最不起眼的人。他就看见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他要去那里去帮助那些难民。他先去了巴勒斯坦地，后来去了叙利亚。但是在2013年的8月，他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被恐怖分子 ISIS 所绑架，然后在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他受尽了各样的凌辱和折磨。 直到2015年去年的一月初，当约旦国王下令，因为他们的有一个空军被 ISIS 抓了之后，被关在铁笼子里面用火活活的烧死，所以约旦国王决定用飞机去轰炸这个 ISIS 的设施。在那次去年一月初的轰炸之中， Kilogy Mueller 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写后来从他的遗书，从他在前面送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他说，我会持续的追寻上帝。有些人在自然中找到上帝，有些人在教堂里面找到上帝，他说，我却在人类的苦难之中找到上帝。他说，我的一生所做的就是用我的双手去缓解那些受苦人的痛苦。当这个世界还怀疑新的一代二十几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楷模，带领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时候， Kilogy Mueller、 Maggie Doyen、 Angela Wang、 Joanne Zhao、 Margaret Clark， 好多沙拉会来自我们教会的这几位，他们告诉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如果你愿意效法耶稣的脚中行，如果你愿意把主看为无限的尊贵，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将你最昂贵的献给主。我不知道你最昂贵的是什么，你在你所有的资源的里面最昂贵的是什么？你也许会想到你的时间，也许会想到你的钱财，你也许会想到你的房屋成为聚会的所用，接待客旅所用的地方，你也许会想到你自己退休之后干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有一件是不可少的，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主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一个基督徒他做得好还是不好，纯粹看他怎么看主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当玛利亚，我不知道玛利亚怎么知道的，六天之后耶稣就被钉上十字架，但是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头戴荆棘冠冕，手脚都被钉子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之前六天他做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这个举动就是在那位天国君王、人类救主他要走上十字架之前，先用膏去膏抹他的头，然后去膏抹他的脚。真拿达香膏有药用的功能，除了香好闻之外，它还有镇痛。但是苦难还没有发生，十字架刑罚还没有执行，他预先把这些浇在耶稣的头上，象征性的表达一件什么事呢？看啊，天国的君王，神的羔羊。我后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反复思考这样一件测不透的奥秘：天国的君王竟然在他出场钉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女士玛利亚来去膏抹。上帝借助一个女性的手，她所预备的香膏，一年收入才买来的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去膏抹这位天国的君王，这位神的羔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测不透的事情。我前面说，当整个世界、美国各样的选民为上周的选举在那里觉得奇妙不莫名的时候，不管是赢的方、输的方，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相信川普、希拉里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上帝使用一个女子去膏抹他，在他死而复活之后，上帝又使用另外一个女子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探墓、去见证他的复活。 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姊妹更爱主一些，似乎是。你尤其去看中国的教会，哇，姊妹是绝对的多数，弟兄都好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来教会。我跟人说，这个来教会的人是愿意悔改认罪的人，去监牢里面的人是犯了罪被抓的人，没办法不去。在教会与监牢之间的世界上，所有人是什么呢？不是拒不认罪，就是逍遥法外，就这两种人。Yeah, 拒不向上帝认罪，所以不来教会。像犯了罪逍遥法外，犯了国法逍遥法外，也不在监牢，所以在世界上还在游荡。基督徒，当你像玛利亚一样认识到主是何等尊贵的时候，你就愿意献上自己那份昂贵的服侍。你自己回去想一想，未来的日子在什么样的事上我可以为主来关心那位最小的呢？是我们中间的儿童少年吗？是我们中间的青少年吗？是我们中间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吗？是我们中间吵架的夫妻吗？是我们中间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吗？是我们中间被疾病所缠绕的像拉撒路那样的人吗？宁为玉碎，不仅是玛利亚所做到了，宁为玉器被破碎，耶稣，主耶稣也做到了，他为拯救你我，他也成为一个昂贵的玉器，他把自己的宝血流出给我们，他把自己的肉身撕裂给我们，为的是来拯救你我。其实我们有时想想，我们真值得耶稣基督的拯救吗？那样辛苦受苦受难的拯救吗？除非耶稣说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天国的子民，这位天国的君王撕裂自己流出宝血，他也是宁为玉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贵重的赎价的器皿，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国中有份。巴不得每一个得到如此恩典的人能够看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也愿意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小站为我们生命中这个最大的宝贝尽心竭力关照那最小的一位在我们身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